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5号，公元2002年11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6大期间，西藏各地戒备森严，达赖喇嘛重申寻求西藏自治。中国人权组织发表报告，强烈抨击中国歧视民工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第16次全国党代大会于昨天在首都北京召开，为了确保16大的安全，中国政府在西藏首府拉萨为首的日喀则专区、山南专区、阿里专区、昌都专区等5大重要城市中严密加强了全副武装戒备，以防止任何反华的暴力事件发生。同时在16大召开期间，严厉要求民众参加庆祝仪式。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为了防止正在举行的中共16大营造不良气氛，地方中国当局进一步在西藏加强了防暴措施，在拉萨为首的西藏各城市边境地区派遣和增加大批武装部队，全面监督居民的言行举止。据一位来自拉萨的近期探亲藏人透露，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拉萨市人民政府为了稳定16大举行期间西藏各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特别是布置保安人员进行日夜巡逻，对过路行人严厉搜查，特别是在各单位、学校、居委会等地召集民众，宣称此次16大象征着西藏人民步入繁荣、昌盛、经济发达等领域的标志，并严厉要求全体西藏人民坚持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中国，反对分裂。消息人士还透露，地方中国当局为了庆祝16大的召开，各有关部门组织民众参加庆祝仪式，并宣称如果有谁缺席或者不愿参加，就将以政治罪名执行法律制裁。当局还称，凡是发现在16大举行期间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例如集会、散布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将以最严厉的手段进行惩处。据了解，在西藏各大城市的全副武装戒备造成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控。另据北京4家酒店人员透露，为了16大的顺利召开，北京已全面加强安全保卫来防止示威活动，有关部门已下令北京所有宾馆在16大期间不许接待来自西藏和新疆的住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重申寻求西藏自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共16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昨天在北京向记者表示，达赖喇嘛59年跑到国外长期分裂祖国，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给其提供讲台。热地又强调，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没有变，达赖喇嘛只要放弃藏独立场，随时都可以来。热地还认为，江泽民书记的政治报告中提到，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地区的政策将更加的放宽，这令西藏人民深受鼓舞。他预期新政策有助于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发展。但是达赖喇嘛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大学向一群学生和佛教僧众表示，他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西藏自治。他认为如果这样将对汉藏人民都有利。达赖喇嘛一直在宣称自己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西藏的自治。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人权组织本周三发表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城市中歧视民工的做法提出强烈抨击。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压制性措施制度化的使最贫穷的民工遭到歧视，并且使用国内的流动人口沦为社会中的二等公民，毫无权利可言。报告列举的中国流动人口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包括公安人员的威吓、虐待、强迫驱逐、被毁坏个人财产、民营企业主肆无忌惮地侵犯外地劳工的权利、流动妇女由于缺乏医疗保障而在生育期间死亡、居住环境恶劣以及通过各种许可证、服务收费及罚款无止境地敲诈流动人口。中国人权最后指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造成的障碍和侵犯根源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源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早上8:15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早上5:45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早上5:30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在28米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Tangjian G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我台的电子邮件是vochinese-section@yahoo.com。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84、00911892-28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中译的缘起赞。
得到解脱而守戒的，
那因为呢，
我们透过守戒的力量啊，透过守戒的这个原则来去尽量去对治烦恼，那之后再进而的去彻底的对除烦恼，最后得到解脱的。所以我们守戒的目的地是为了要得到，是为了要对治烦恼而守戒，为了得到解脱而守戒的。同样在佛法里面有讲到梵行的这种戒体，梵行的戒律，那在外道也有讲梵行的戒律，但是目的地不同啊。我们是为了解脱而守戒的，那这个原则呢是要搞清楚的。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也就是说那关于慈爱的话，那好像只是对别人有益，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会这样一个念头。其实仔细去想想的话，说正直接真正的得到利益的人呢是自己，而并不是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内心升起慈爱的这种极为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内心都是那么的和平，那么的安详，就是有一种宁静舒适的一种感受存在，这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别人没办法得到的。而且这是第一。第二个，纵使我们关了这个慈爱，想要对别人好，想要帮助他人，但是他人不一定得到这个利益，得到我们的帮助啊，说不定他们也会误会，认为是为了什么某某的目的或什么等等的而来帮他，也不一定呢。所以纵使我们想要对他人好，我们关了慈爱心，但是对他人绝对有帮助吗？这是没办法肯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在当你有慈爱感受的当下，你的内心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快乐的。 这点是可以决定的。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内心的痛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虽然我们内心的这种畏惧和焦虑啊，或者是不安，虽然也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因素，但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人的这种疑惑啊，或者是寄望啊所产生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顾虑，所以会想说，哎，他会不会伤害我啊，他会不会偷我这个东西啊，那他会不会怎么样啊，因此呢产生了许多的这种疑惑。那当我们对某人有一个寄望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帮助我啊做这件事情啊等等，我们的内心不安大多数都是处于在这种的处境下状况下。那针对这个境，针对这个让我们不安的境，让我们产生畏惧的境，我们能观慈爱心的话，这个畏惧不就能马上的消失了吗？怎么说呢，就像好比一个毒品来讲的话，当有一透过某一个人介绍说这个是毒品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想要去远离啊这个毒品，不要让自己去接近它。但是呢，在透过另外一个医师或者什么等等人介绍的时候，他说这个毒品再加上某个材料或者加上某个等等的因素因缘，它会变成一个良药哦，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马上的想要排斥这个毒品了，因为我们知道透过其他的因素，它能与其他的材料综合下来，它能变成一个良药，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利用毒品，却不会排斥毒品。所以透过道理的认识，原本这个畏惧排斥毒品的心态它消失了，那透过道理的认识，我们会想要去用想要排斥的这个毒品了。所以可知我们的内心它就透过道理的认识，不会紧紧的让自己绑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思想的范围里面，透过道理认识我们的内心的这种思想范围它扩大了，因此它可以运用到它不想要的东西，它可以善巧的去利用不想要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以仇人来讲的话，仇敌乍看之下虽然是仇敌，虽然是想要逃避远离的一个对象，但是透过道理的认识，我们可以了解到，哎，透过仇敌我们可以观慈心，可以观悲心，可以观忍辱心啊。假使我们把仇敌视为像父母心一样的去爱待的话，那其他人更不用说了，三界一切有形众生，我们都可以把三界一切有形众生当成母亲一样的去照顾爱护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怎么可能会因由他人其他的有形而造成内心的不安呢？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可知慈爱心只要好好的运用的话，对我们多么有利益啊，多么有帮助。爱不只是一个生活快乐的一个快乐生活的一个主因主源，更是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位大臣啊，也可以这么形容吗？就说应有慈爱心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和平更安详。不止如此，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它有极大的帮助。假使我平常保持慈爱心的这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大部分都是比较健康的。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医学家透过实验已经证明了，时常嘴巴里面呢一直念说我或者是我的那个人呢，他患心脏病的几率就比较高。有这样一个证明了，确实科学家医学家透过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确实是真的，因为他每一天都在想我嘛，所以自然而然的内心的这个思想的范围慢慢的缩小，那缩小成什么呢？就在一个我上而已了。因为在一个我的上面呢，所以当自己遇到一些不妥当的话或者一些困难的话，哇，就没办法忍受了，他就忍受不住了，他没办法承担了，因此呢内心产生许多痛苦。那由内心的痛苦呢而带来了身体的这种不安，身体的状况病况。但是倒过来，哎，内心不要马上一直去想我嘛，虽然每一个人都是有爱我之没有错，但是呢你把内心放松，你把他人也想成跟自己一样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我和他只是一个名言上的一个区别而已，大致上体性都没有任何的差别啊，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目标都是快乐啊，以这点来讲都是一致的啊，把内心放松嘛。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烈。